大家好，我是陈小小，欢迎您跟我一起穿越圣经去旅行。我们这里要到以色列的北部加利利拿撒勒小镇，这是耶稣成长的故乡。以色列呢，很像台湾，是一个地瓜的形状，它大概是台湾的三分之二大小。那所以我们很容易用台湾的地理概念来理解以色列。像耶路撒冷呢，就好像于位在我们台湾的台中中部这一块，那拿撒勒呢，就是位在北方，好，那这边是加利利湖，那这一区就是加利利地区。耶稣诞生在耶路撒冷南方的伯利恒，在大概在这个位置。那为什么他成长的故乡是在拿撒勒呢？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是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但是他成长的过程是在拿撒勒。那关于伯利恒的事情呢，我们请各位同学看第八课。第八课这里就有关于详细的伯利恒的说明，还有介绍伯利恒 Bethlehem 希伯来文的意思。大希律王他知道这个诞生的婴孩耶稣，他是要来做犹太人的王，那他自己就是犹太人的王，怎么可以让另外一个叫做耶稣的婴孩，让他可以顺利的长大，成为他的政敌呢？所以他就是下令要把那个伯利恒附近，然后两岁以内的孩子杀掉。那圣经记载，大希律王他要杀的是两岁以内的小孩，所以表示耶稣他不是个婴孩，他可能已经是一岁多的孩子。早期圣经非常的贵，那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读圣经，一般的信徒只能听圣经，听讲道，或者是从一些壁画来学习圣经的知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乔托的名画，那你们可以看到耶稣诞生，那旁边是牧羊人，并没有博士的出现。但是到了这个波提切里，这个也是很有名的画家，他画的东方博士们来朝拜耶稣。那这一个你看，耶稣就是一个像婴孩的样子，那所以像这些画他就会误导我们。到了后期，关于耶稣的诞生的画就会让全部的人在一个场景出现，牧羊人、东方博士全部都在一起出现，然后这样子就会误导基督徒，以为这个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但是事实上，东方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耶稣应该已经是一岁多的孩子了，那个时候的耶稣不是婴孩。因为大希律王要杀耶稣，那天使呢就向约瑟在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天使吩咐然后才能离开。然后天使说，因为希律并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那希律就是要把两岁以内的男孩全部杀死。那约瑟呢一听到天使的吩咐就立刻起来，他在半夜呢就带着小孩子和母亲玛利亚就往埃及去了。那这里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就是当上帝的吩咐一出来，我们不要拖拖拉拉，不要拖延，上帝一吩咐我们就马上做。好，那这里呢就是记载耶稣他跟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一家三口，他们曾经住在埃及一段时间。那他们住在那里住到什么时候呢？是住到希律王死了，那天使就告诉他们可以回去以色列了。那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是哪一位先知的预言呢？就是在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这一句就是弥赛亚预言。那刚刚说的那一个大希律王他死了以后，天使就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他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那这里约瑟也是一样，天使一说他就立刻行动，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再看一下这个地图，这边是耶路撒冷，然后南方一点是伯利恒。那耶稣在这边诞生，但是他大概长到一岁左右或者是一岁多，那因为大希律王要杀他，所以他们就从伯利恒然后跑到埃及躲避大希律王的追杀，那他们就躲在这边，然后直到大希律王死了以后，他们那个约瑟带着耶稣和玛利亚他们一家人又回到了以色列地。约瑟在埃及地的时候，天使并没有告诉他要往以色列的哪里去，他只是回以色列地去。那约瑟他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大希律王做的犹太王，他就害怕，他就不敢往伯利恒耶路撒冷那边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天使就是又来指示了，就是他指示他们往哪里去，就是往加利利境内去。那他们呢就是到了拿撒勒。那究竟是哪一个先知说弥赛亚将称为拿撒勒人呢？那就是以赛亚。以赛亚这个先知写在以赛亚书上，他11章1节，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耶西的树干必长出嫩枝，从他的根必发出枝子。诶，这里并没有拿撒勒人啊。好，其实翻开整本旧约圣经，我们也看不到拿撒勒这个地名或者是这一个名词，因为拿撒勒实在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那但是这个地方它就是有一个同音字，好 ，Netzel 拿撒勒 ，Netzel 就是枝子，好，也就是嫩枝发芽。那我们现在网络时代已经是造成多译本时代的来临，我们可以有各样译本的中文圣经来帮助我们理解，即使我们没有学过希伯来文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看到和合本，它的翻译是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那吕正中译本呢，它是说从耶西的树木子必生出一根枝条来，从他的根必发生一条嫩枝子。那 NET 圣经中译本它的翻译是从耶西的墩必发一条嫩芽，必从他的根而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Netzel 这个字呢， 它就是枝子或者是嫩枝子或者是嫩芽。那和合本我是建议这边是大家可以不要被它误导，因为它并没有必结果实的意思。我们回到原文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并列句，好，就是两边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树干必长出嫩枝，根必发出枝子，所以这里并没有果实的意思。这里最特别的地方是经文它是用大卫之父耶西而不用大卫王本人，好，表示这个弥赛亚呢，这位未来将临的一个大卫君王，他是新的大卫，而不是另外一个大卫一脉令人失望的君王。所以我们可以说弥赛亚就是耶稣，他是新的大卫，好，他是那我们之前有一个旧的大卫，好，那个大卫王，他虽然是上帝所喜悦的人，可是他也是有罪，他也是犯了一些很可怕的罪，比如说他抢了他属下的老婆，好，然后还陷害很多人一起战死阵亡，在战争里面阵亡。但是呢，新来的这一个大卫，新的大卫就是弥赛亚，他一定是无罪的，哈。那我们看到耶利米书这一本先知书，他也是预言，哈，就是那个时候会有兴起一个王大卫。以西结书呢，这也是一本先知书，好，先知以西结他也是预言，到时候耶和华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也是新大卫，弥赛亚是新的大卫王，他并不是那一个旧大卫，哈。那这个新的大卫王，他必牧养他们，哈，做他们的牧人，哈，也就是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先知 何西阿书在何西阿书上也写着，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那我们知道这个王大卫也不是那个旧的会犯罪王的那一个大卫，而是耶稣。那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弥迦书，这个先知弥迦他也说了，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好，这个也是在讲王。那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预言。他已经说出来了，这个弥赛亚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边就是在揭露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的一个秘密，让我们知道路加福音记载魔鬼就是试探耶稣，然后耶稣通过了这些试探的考验，他就回到了加利利。那这边也特别有记载，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那他就是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他就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那就这么刚刚好，正好恰巧刚好有人拿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耶稣，那他打开，他就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耶稣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那就是非常 这当然我们认为的正好恰巧刚好，因为耶和华他是时间的主，他是掌控时间，他是 timing 的主。那这边耶稣念到他用膏膏我，那这一个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常常有人误会是救世主，好，弥赛亚它是希伯来文，它不是救世主的意思，但是很多那个欧美的电影啊，好莱坞电影，它的翻译它就把弥赛亚翻译成救世主，但是弥赛亚和救世主是不同的字哈。那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那刚刚那个耶稣说耶和华用膏膏我，好，这边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它是具有先知、祭司、君王的意思。可是它从希伯来文翻译到希腊文基督的时候，它就是凸显了君王的意思，但是先知跟祭司这两个意思就消失了。那耶稣念完刚刚那个以赛亚书，提到弥赛亚的预言，那耶稣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众人都称赞他，而且很稀奇，这句话，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那也就是说，耶稣回到他成长的地方拿撒勒，那这些拿撒勒的左邻右舍啊，这些同乡的人啊，他们其实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那耶稣呢，他其实还是想要挽回这些同乡人，这些拿撒勒的左邻右舍，他就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国的乃曼，没有一个人得洁净的。那会堂的人，这些就是他的同乡人啊，听见了耶稣讲了这些话，就很生气，怒气满 凶，他们就起来把耶稣撵出城。那因为那个拿撒勒是在山上，但是也不是很高的山了哈。那他们就带着耶稣好到山来，想要把耶稣推下去，但是耶稣这里就行出了弥赛亚的神迹哈，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就过去了。那很可惜，这些拿撒勒人他们竟然没有认出耶稣是弥赛亚。圣地旅行呢，通常会安排拿撒勒有这三处参访点哈，这个是拿撒勒人村，还有那个圣母领报堂，还有拿撒勒圣约瑟堂。那拿撒勒人村呢，或叫拿撒勒村呢，它就是仿照耶稣时代，然后做的一个类似我们的中影文化城的那种感觉，就是按照当时的可能的样子来建筑。那所以里面有很多文物啊、器具、建筑物。那这一个呢是模仿当时的会堂。那我们刚刚有念到耶稣回到拿撒勒，在念会堂里面站起来宣读以赛亚书，大概你们看到的会堂就是长这个样子。那这个是会堂的内部，好，会堂的内部，那仿照的那个放经卷的桌子。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会堂的透光方式是在上面开有窗户，那这边呢就是桌子上面放的经卷，就是卷起来然后放在这个陶罐里面。那这个是陶罐的放大。那拿撒勒户外展示区呢，就是模仿它的农村造型。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边有羊啊，这边有那个打鼓器。这个打鼓器呢，它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打鼓器。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有一些小石头，那人就是站在背面这个地方，然后呢让这个小石头把那个鼓粒跟禾杆分离。拿撒勒村呢也有很多临时演员，那这个就是扮演牧羊人的样子。那这边就是模仿像路德记里面，就是像那个工人休息的地方。好，路德他们要吃中餐的时候，那波阿斯就叫路德过来休息啊，大概是这样的棚子。这个大概就所谓的牛车，或者它其实也可以用驴啊马啊运送嘛。那这边就可以载一些货物。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建筑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这边呢是模仿木匠的家。我们一般翻译成木匠，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木匠，他其实是我们现在应该说建筑工人，因为他不只是会做木器，他也是要凿这些石器、这些石头，好，做成砖块啊，好，像这种可能就这个砖块可能就是类似这边的砖块吧，好，那这边就是一些凿石用的器具。那也就是说约瑟啊或者是耶稣他们的那个工作不一定是只是做木头类的事情，他们也要做石器方面的东西，也就是说就是建筑工人啊，木匠用的器具，锯子啊。这边有临时的演员啊，他就会表演当时怎么样使用这些器具的方式。好，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临时演员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临时演员，他在示范如何纺纱，让我们看好怎么样纺线完之后变成一块布。好，那这边就是纺线。旧约圣经都没有提到拿撒勒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小镇可说是名不见经传。那有一份历史资料是说拿撒勒是罗马的驻防城，好，那边有很多罗马士兵在那边，那这个城内有著名的风化区，就是色情行业。我们其实不确定刚刚那个文献记载的是否为正确，但是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对于拿撒勒的记载可以知道拿撒勒应该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因为耶稣那个门徒腓力他找到拿但业，他就要跟拿但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拿但业一听到腓力讲拿撒勒人耶稣，他就回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表示在那个时候的拿撒勒这个地方可能并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那但是腓力就对拿单也说：“你来看呐、好，如果这个是真的弥赛亚，你可以来看。好，那我觉得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真金不怕火炼。耶稣就是让我们这些慕道友啊，或者是跟随他的人来经历他，来经历他这位拿撒勒人耶稣。”那耶稣看见拿单也来，他就说：“看呐、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拿单也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这个时候就显露出他弥赛亚的能力了。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哦，那这就是一个神迹嘛，因为他拿单也站在无花果树底下。他不可能，就是应该距离耶稣有一段距离，耶稣不可能看见，耶稣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那但是耶稣却说出来，所以拿但业就被耶稣吓到。拿但业就说：“啊，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们可以从 Google 这一个地形图看见，哈，大概是在山区，拿撒勒跟耶路撒冷都是在山区。这里是地中海，哈，那个提比利亚，这里是加利利湖，就是提比利亚湖。那这里是死海，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约旦河，旁边就是约旦河河谷平原。那我们可以知道拿撒勒，它大概海拔高约370公尺，好，所以刚刚前面我们有提到，耶稣在读完以赛亚书，说自己是弥赛亚，耶和华用膏膏我，那他的同乡的人就想要把耶稣从山崖上推下去。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拿撒勒城建在山上，大概就是370公尺。那耶路撒冷呢，高约750公尺。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的记载，就是随着耶稣长大强健起来，然后充满智慧，有上帝的恩典在耶稣身上。那每年到逾越节，每年的逾越节，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就会上耶路撒冷去。好，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地图，那个地形图，拿撒勒是370公尺，好，那耶路撒冷呢是750公尺，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他就会说是上耶路撒冷。好，他指的是从比较低的地方到比较高的地方，这边用了上耶路撒冷去。再来看这个地形图，这边就是，这边是指北征，北方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是从侧面来看，这个是拿撒勒，刚刚说是370公尺，那耶路撒冷是750公尺，那大概就是要上耶路撒冷去。那可是我们的习惯就是南下北上，所以这个方向我们会认为这个是下耶路撒冷。但是对于圣经地理，我们要知道，就是当使用在用上的时候，它并不是指南北方，好，南下北上，它的概念是真的是从地势上，从比较低的拿撒勒上到比较高的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男性大概13岁就会成为律法之子，也就是成年礼，他们有个成年礼。那耶稣这个时候是12岁，就是要预备成为律法之子。那他们在耶路撒冷守满了逾越节节期，他们就回去了。这个他们就是约瑟跟玛利亚，他们两人就回去。那他们不知道耶稣还在耶路撒冷。好，那他们的父母以为耶稣在同行的友伴中间。好，那他们两个呢就找不到耶稣，然后就到处在亲族和熟识的人当中找他。那这样一天的行程呢，后来他们还是找不着，就返回耶路撒冷去找他。那我们刚刚看到，其实那个是上耶路撒冷，好，他们回拿撒勒是下拿撒勒。也就是说，这个路程其实对约瑟和玛利亚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他们下去然后又上来找他。好，那过了3天，就遇见耶稣在圣殿里面，好，坐在 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然后大家呢都会很惊讶耶稣怎么这么聪明呢、还有从他的应对来觉得，哦，耶稣真是很聪明。约瑟和玛利亚就看见感到很稀奇，那玛利亚就对耶稣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那我们就知道孩子找不到孩子，其实会非常的，对父母而言是非常的担心害怕，尤其他们这个是下去拿撒勒，然后走到半途，然后又回来上行到耶路撒冷，所以那这个行程不是很轻松的行程。那耶稣就说，为什么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其实是听不懂的，那后来耶稣就是跟着约瑟和玛利亚下去，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又出现了下去，就是回到拿撒勒。那这边就讲的就是地势，从750公尺高的耶路撒冷下到大概370公尺的拿撒勒。那耶稣是顺从他的养父约瑟和玛利亚，那玛利亚呢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拿撒勒。那刚刚说到拿撒勒有三个参访点，那前面也看到了那个拿撒勒村，那我们接着是要看圣母领报堂还有拿撒勒圣约瑟堂。拿撒勒圣约瑟堂呢就是有这个雕像，约瑟玛利亚少年耶稣，那这个是约瑟堂内部的景象。在圣地旅游常常是那些纪念堂的下方，就是一些古迹，那这边就是下面就是一些古迹。那这个是拿撒勒报喜堂，它的正门，这是报喜堂的侧面，那这边有天使向玛利亚报喜，那这个是报喜堂的内部，晚上它的灯就会点起来。那拿撒勒报喜堂里面呢收集的世界各国的圣母指像，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是日本来的圣母指像。那你看玛利亚就穿上和服，还有耶稣也是穿和服。那这一个是从法国来的圣母指像，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玛利亚看起来就像一个法国的贵妇。那这一幅是从非洲来的，那他这边就是耶稣就变成黑人，那玛利亚也是，那这边就是这种就是所谓的本土化。这一个圣母指像呢就是从台湾去的，那我个人是不喜欢本土化运动，因为耶稣就是犹太人，他就是神的安排，就是让他成为道成肉身，就是成为犹太人。我们不应该私自把他变成世界各国的民族，这尤其这个台湾这个真的看起来很夸张，你会觉得这个像是马祖和三太子，就感觉非常的不伦不类，我们就是让耶稣当犹太人吧，我们就是认定历史上那个耶稣道成肉身就是犹太人。耶稣就是诞生在伯利恒，他成长的故乡就是拿撒勒，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容我们本色化去给他跟动。他也不以身为犹太人为耻，他也不以身为拿撒勒人为耻。当初拿但业对耶稣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对拿但业说，你来看啊，那我自己信耶稣30多年了，那人生路上遭遇各样的打击，有时候也是真的会对耶稣失去信心，但是他每次都跟我说，你来看，然后我就是一次又一次经历他的奇妙。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真神，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他就是让我们看，我们就是跟随他，我们就是经历跟着他一起行走这天路。人生是一场圣地之旅，你也可以穿越圣经去旅行。那希望这一刻拿撒勒小镇能够让你喜欢。